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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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非常高兴我们又来居士林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上一次呢，这个正好急着有事情啊，所以临时呢又改变了，有点抱歉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佛法，主要这个课题呢，我们想讲真正大圆满净土法门。为什么讲真正大圆满念佛法门？因为这几年我们汉地有不少的人学习了我们汉传佛法净土法门以后，由于不懂得净土法门的圆妙的高深的道理，以为净土法门是老太婆没有文化的人念佛的修行法门，从而呢更加向往所谓藏传的密教，修那些大圆满。那么汉人修藏传密教成就的，在历史上实不多见。为什么我要讲真正大圆满净土法门？因为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从东晋到现在历经1500多年，成就的人非常之多。不要说佛经上这个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印度的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龙树菩萨，都在大力提倡修行净土法门。就是传到中国以后，历代高僧大德先修禅后入净，得大成就的也非常之多。更重要的是，在佛教史上，特别是居士的佛教史上，佛教居士的传记上，修净土法门大成就的那更是无数。不但过去如此，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汉地修净土法门成就金刚不坏体的也非常之多。所以这么圆满微妙的大乘法门，被有一些人说是我们汉传佛教没有传承，念佛光念念没有用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影响了。那么反过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大圆满？大圆满是藏传红教格鲁巴的这个宁玛巴的一个重要的法门。在宁玛巴红教的修行中，它分开 九层次第，就是外三层、内三层、内三层，修行上有次第。外三层呢，它是学习教理，学习解脱道、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圣法称为外三乘，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显教的法门。因为解脱道、菩萨道所修的都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道理，认识了以后按照这个去观察，然后开发智慧，然后修行六度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按照这些有相的显现在外的方法去修，他们认为这是显教的法门。内三乘呢，就是事业部、行部、瑜伽部，这个他们认为只有密教有了，就是修护法神，哎，供护法神，然后修静坐，然后修这个家行，包括自己成就事业的一些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就事业部、行部和瑜伽部。这个内三层修完以后还修密三层，密三层的法门也就是无上瑜伽、无比瑜伽、大瑜伽，梵文就是阿罗亚嘎、阿迪亚嘎、马哈亚嘎。这个大瑜伽呢就是大圆满，大圆满又修彻却、脱嘎这两部法，也就是从升起次第到圆满次第，到圆满次第以后才是密教的精髓。也就是说他们按照九层次第，圆教的大圆满法是九层次第当中最高的、最圆满的那一部法。在这部法当中所阐述的道理，事实上是跟我们汉传佛教的禅宗、华严、天台、唯识、中观是同一个道理的。但是由于很多人错误的认为汉传佛教就是显教，藏传佛教就是密教，所以就简单的把汉传佛教三乘圣法、声闻缘觉菩萨都判别为他们的九层次第当中最底下的那三层，于是觉得修密教加持快、成就快。事实上无论是精通藏传佛教的这个索达基堪布，还是精通汉传佛教的诸位大德，都知道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生成就跟藏传的大圆满是无二无别的，按照教理说他们是最高的、最精髓的法门。藏传的八大宗派无一例外都是讲述我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有些人说净土法门没有告诉我们开悟成佛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想围绕大圆满这个主题来展开，知道我们净土法门实际上就是大圆满的法门。那么在藏传佛教大圆满的这个概念，它修行起来要有一定的基础，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外三乘、内三乘这个修行法，那就是要听闻教理。我们大家对教理不懂，不知道怎么了生死，也不知道生死确实是一件人生最大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只解决一些生活的问题、小问题，生命的根本迷惑、觉悟无从了知，所以没有精力顾及。那么真正想学习佛法了脱生死，那必须要先把教理学懂，先把做人做好。所以他的那个显教啊， 实际上是天台中判断的藏教当中的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那这里面讲起来教理就比较多了，就是天台中藏教有声闻、缘觉、菩萨，有这三乘法。通教、别教、原教都有三乘法，原教的修行法门它才是真正圆满的法门。那么藏传佛教它通过这个大圆满法前面的基础修行以后，得到了最后修大圆满，基本上都要由师父直接指导。师父指导我们修行呢，他不是这样公开的指导，他是要根据每一个人修行的基础目前的状况，能不能接受大圆满法。能接受大圆满了，他要给你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当中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告诉你这个口诀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按照这个口诀去闭关去专修，然后呢会有所成就。在所有的这个大圆满见的教理当中，最圆满的观念就是一切色相皆为佛身，一切音声皆为佛语，一切思想皆为佛意，叫三密相应。修密宗、修持佛法，都是要身、口、意这三业秘密的跟佛菩萨相应。怎么样这三业能秘密的跟佛菩萨相应？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具足了大圆满见的基础，你当下用这颗心去观察自己，一切色相，就是看得见的、听得到的所有一切声音、一切物质，都是佛的身体。所有的声音也都是佛的语言。你看，看得见的都是佛的身体，听得到的无论是机器的声音、车的声音、流水的声音、风的声音，还是讲法的声音，全部都是佛的语言。这是外在的色声，内在的一切思想皆为佛意。这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念佛妄想很多，哎，总要把这些妄想生起来，很讨厌。有些好的妄想，有些不好的妄想，我们在那里是非分别，在那里苦恼，哎，今天又打这个妄想了，明天又打那个妄想了。事实上一切思想皆为佛意，也就是当你对教理清楚的理解了，把那个门关起来好了。理解了教理以后，你这颗心呢，要用自己的对佛菩萨、对圆满教法的诚信、相信，去感觉你所看到的这一切就是佛菩萨的视线，你所听到的这一切就是佛菩萨的声音，就是圆满的佛的声音，还不是菩萨的声音。你内心所想的一切都是佛的想法，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的身口意这三业，你的外在的衣报种种庄严，跟佛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法王经》里面说，汝是未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性，戒贫与具足。就是佛是已成之佛，我们是未成之佛，我们也是佛。 佛也是佛，佛佛平等，无有高下。你这种信心，这种感觉升起来了，你才真正得到菩萨戒的戒体了。这个是大圆满教法里面最精髓的秘密部，就这三句话，如果你能够确信，能够感觉得到，它叫三密相应，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直接跟佛菩萨相应，就好像我们打手机已经把佛菩萨把佛的这个手机号码拨出去了，那佛就自然接到你的号码，你的所有的想法都变成无量无边的佛的功德，所以它成就啊非常之快。不像我们这颗心有时候又埋怨自己，有时候又抱怨自己，有时候又自卑，有时候想起来哎呀又不知道自己怎么办，烦恼又很多。但是这个大圆满的见地，他先要具足这个正见，有了这个正见以后，你的内心才真正的跟圆满教法相应了。一旦相应了这个圆满教法，你的整个身心世界会发生质的变化。你不相信自己是佛菩萨，你的念头老相信自己是个凡夫，那你今天的结果就是昨天的想法。我们如果不想自己老，你就不会感觉到老，老想到自己会老了会老了，你就会老掉。你不想到自己病，就不会病，然后老想哎呦我某人又生病了，我会不会生病呢？这里痒一下那里痛一下，觉得哎呀老了总归不中用了。你老是自己要想把自己想得老，想得快死了，想得病了，以后你就会老会死会病。如果你的内心没有这些想法，你就是在死亡面前还是跟年轻人一样坦然自在。所以这个未来的不只是身体，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你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好的感觉，觉得这个世界好，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如果你总觉得你的生活会坏，你的将来会糟糕，你的子孙会不孝顺，他们会怎么样，你以后肯定是会想出来的。你要想到自己子孙孝顺，个个都能够成就，个个都好，你只要真的想要那样，相信那样，去感觉那样，你将来一定能达到这你所想要的结果。所以未来的世界也是我们想来的。你如果说我想要安详的往生，确信了你就能安详的往生，然后你说哎呀我业障这么重怎么可能呢，就等于你马上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那你以后就不可能安详的往生。所以我们这个想法非常重要，大圆满就是借助了我们内在的最重要的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心的无限妙用。这个世界所有的高楼大厦，所有的庄严，世界的漂亮，世界各个文化的发展，全部都是各个民族设计师想出来的。大家看到这个房子盖得这么好，没有想法的人怎么能盖，一定是有人想到这样盖才完全盖成这样。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也一定是你想到了才会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想法，只要你想到你就是佛，你的身口意的商业就跟佛平等，不但我的身口意商业跟佛平等，是我身边的一切色相一切音声一切想法所有众生都跟佛平等。华严经讲于一城中成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这不是讲的，是佛讲的，就是在每一个灰尘世界里面都是无量无边的佛，每一个佛都在菩萨的相会当中，那你用心去感受它，你的生命就在圆满的想法，你的整个身心就趋于这个结果。所以这个是大圆满的基本教理。但是我们汉传佛教 释迦佛在菩提树下，他开悟的那一刹那，就是见到了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跟佛完全平等的自信，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的相貌，这个德相就是佛的德相，现在的智慧也就是佛的智慧，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妄想和执着把我们这个智慧的相给盖住了，看不出你好像有什么智慧，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巨大无比的智慧，你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实现，你想的多一点的它提前实现，比如说你念佛念了十句，你打妄想只打了九个，你念佛先成就，妄想后成就，如果你打妄想打了十个，念佛只念了九个，那你就妄想先成就，念佛后成就，这个心的力量都是因即是果，果即是因，你种下多少因他就得到多少果。一个非常想善良的人，每天都想，白天想，晚上想，他一定会成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想自己家庭美满的人，他每天在想的是家庭美满的感觉，他一定会很美满，除非他想了美满然后就马上去抱怨别人，说他都是他害的，都是这个人不听话，都这个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你每天想到的都是不听话，都是不圆满，都是在那里让你生气的，好，你这个家庭就圆满不了了，永远圆满不了。所以一个嫉妒心的人，一个嗔恨心的人，一个贪欲不满心的人，他的世界不可能好，圆满不了。那我们大家知道了，你的想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法华，这个华严经啊，佛一开始他把他所成就最高的境界告诉我们，就是一切众生都有跟佛一样完全平等的德性，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的身心内在，我们的本质跟佛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但是由于我们有太多的这个想法，偏激的想法，你这个想法本来一切思想都是跟佛一样，也没有什么奇怪，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们执着了我们不好的感觉，执着了不好的感觉。什么叫执着了不好的感觉？我们感觉这是我，那是他，这个东西我要，他不能要，人我是非的心生起来，抓住这个人我是非的心在那里斗争，你的烦恼都是围绕人我是非，以我为中心，跟家庭、跟兄弟、父母、姊妹，甚至夫妻之间都有矛盾，都有生气的，把自我保护得很好。你的是非的心，如果这个心你不把它化解掉，你跟这个世界都是隔离的，你永远都是孤独的。如果你把这个心化解掉了，因为佛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心没有自我的，如果你没有自我，你的生命看见一切众生都在这里，大家都没有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一个是右手，一个是左手，一个是眼睛，一个是眉毛，都在一起，非常完美的一个整体，何必要争来争去呢？就像这个有一条蛇，这个蛇的尾巴老要跟着蛇头走，它越着越来气，他说我跟你长的是一样的材料，你只是在前面，我老远永远都要跟着你后面跑，凭什么你要你带头不能我来带头？同一条蛇，他这个尾巴不高兴了，要在那里吵吵了，这个蛇头呢实在受不了了，说行行行，那就让你带头吧，我在后面。这个蛇尾巴很高兴了，现在终于轮到我带头了，他一带头他不长眼睛呢，他一带头就带到悬崖下去了，摔死了。所以没有智慧的人老要听自己的话，听你的话就完蛋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我执，都有烦恼贪嗔痴，你听一个贪嗔痴烦恼的这种心态去完成你人生的使命，你的人生就越完越完蛋了。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圆满的，就是你这种强烈的固执 存在问题。你如果不固执，如果认为是无我，就像蛇的尾巴，它如果没有自己，那舌头听着它走，该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舌头到哪里，其实蛇尾也到哪里了。舌头吃进去的营养，蛇尾巴也会同样得到这个营养。这个世界如果有人成就了，我们大家同样得到幸福，得到快乐，得到安心，得到加持。所以呢，这个华严世界是佛在开示我们最究竟的，一切众生都是成佛的这个法门。它里整个华严经里面两大思想至关重要，第一个就是心佛众生善无差别，我们这颗心跟外在的众生跟圆满成就的佛是没有差别的。以往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教理，从理上说是没有差别的，但事实上呢，佛讲的话都是诸法实相，佛没有狂语，没有虚妄的语。他讲心佛众生无差别，心佛众生一定是没有差别，众生跟佛本质上真的没有差别，从相上看也没有差别。但我们由于执着没有开发佛的智慧，我们感觉就有千差万别。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确信自己，我这颗心跟一切众生跟圆满成就的佛已经完全平等，没有差别，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你完全相信了，并且呢你去感觉，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是你要去感觉到这种圆满，感觉到跟佛无差别，并不是把它拿来当一个借口。这里跟别人吵架了，比如说你这个烦恼习气这么重，你要改呀，你说心佛众生无差别，我跟佛一样的，那你是找借口。它不是借口，它是一种感觉。大家如果升起这种感觉，那你跟佛已经平等了，所有众生跟佛也是平等了，你怎么会对佛生烦恼，会对佛生气呢？包括你家里的人，包括你的仇人，你的敌人，你身边的一切人，包括异教徒，包括这些畜生地狱恶鬼，所有众生跟佛平等，你升起了这种感觉，你的心态就圆满了。以后如果你这个圆满的心态升起来，你以后的生命跟佛相应的一切法都会向你靠近，跟你相应了。不圆满的心态的人士会慢慢的从你的生命中消失。所以大圆满修行快是它具足了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共同的这个信号，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信号了。我们这个身体只是一个信号的发送台，就像手机的信号台一样，你这个信号台里面有什么东西，旁边只要有机器具足的人，他马上能接收到。这是华严经里面第一点，心佛众生善无差别，极为重要的一个法门。第二点呢，华严经在实修上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普贤菩萨是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华严三圣当中代表十界门的实修法门的大菩萨，文殊菩萨是代表圆满智慧的理论的这个理教理，一个是教理具足，文殊菩萨大智慧，一个是实行实践行愿门，所以大恨普贤菩萨。这个华严世界释迦佛是一真法界，一同修正和智慧统一的，文殊普贤是两大代表，所以一真法界是通过十大愿王跟心佛众生无差别的 统一达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感觉到我的心我的佛我的众生是完全平等无有高下，在这个心态上我还要一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够呈现出来华严世界的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叫一真一切真，也就是层层叉叉尽圆融，万别千差一半通。你看我们人我层层叉叉差别很多，这万别千差的，只要你想到心佛众生无差别，你感觉到你跟佛平等，一切众生也跟佛平等，你要去感觉这个平等，你就坐在这里感觉你就是一尊佛，旁边的一切众生都是一尊佛，蚂蚁虫子来了也是一尊佛。你要升起这种大家都是佛都是完全平等的，甚至有个人跑过来指着你骂你了，你也要能感觉到他就是佛，所以你心里非常开心。佛跟佛是没有是非的，当你这个感觉升起来了，若真修道者成劳为资粮，愿亲一起道庄严此道场。你真正修道的人，这个六根六尘的世界就是我们修行的资粮，修行好不好看你面对诽谤你障碍你阻碍你反对你的人的时候你是什么表现，你那个时候还会不会有一丝的慈悲心，你的心还会不会很柔软很包容。如果你对着自己很喜欢的人，对着信徒大家都修行的道友，哎，非常慈悲非常开心，可是对诽谤你的人骂你的人，你马上变一副脸孔成为一个阿修罗一样，我看你也不过如此。所以真正懂得一真法界，就是一定把心佛众生无差别的心态通过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讲到普贤菩萨他以这样华严世界导归极乐的心态，心佛众生无差别就是大圆满见，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在理论上华严经告诉我们了这样深的道理，实践的这个起步又这么高，跟大圆满的道理是相关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真正大圆满？净土法门它圆满具足，从华严佛陀开示的那刻起，42位法身大士普贤菩萨可以算是最极致的大菩萨，初地二地甚至初住十住十回向十行十地等觉，这么多的菩萨普贤菩萨最了不起，所以以他来导归极乐寓意的净土法门是最高妙的法门。如果叫你去读3年级的课程，你让一个博士生硕士生去读3年级的课程是不可能的，但他让一个博士生去研究一个最圆满的课题，小学1年级2年级中学大学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高深的法门。所以普贤菩萨以下我们只能相信，有信的份，有愿的份，有念佛告诉我们法门的份，但是让我们作为修净土法门的代表我们永远不够。所以华严经才会把普贤菩萨拿出来作为这个法门的代表，他告诉我们这个法门通过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的这个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跟大圆满一切身相色相都为佛神完全一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法界是什么？十方法界。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在法界当中，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人道的法界。还有地狱道、三恶道的法界，有四圣的法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佛的法身啊，佛的身体是遍一切处、遍一切相，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你看，佛他在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想里面，就是我们的妄想，一切思想皆为佛意。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你们在心想佛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是佛了。这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道理。所以华严经这么高的、最圆满的一部经典，古大德把华严经叫做大本华严，把无量寿经叫做小本华严。为什么会把无量寿经叫做小本华严？因为华严世界讲的十方众生重重无尽的华严境界、华藏世界，我们一个念头、一个心出来了，这个心是照亮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的，每个众生的念头出来都是照亮法界的。就像这个两面镜子在两边，我站在中间，左边的镜子里面有我，右边的镜子里面也有我，左边的镜子里面还有右边镜子里面的那个我，右边镜子里面还有左边镜子里面的我，左边镜子又有右边的镜子，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子是重重无尽的。大家有机会你拿两面镜子照照看，不但两面镜子，还是六面镜子，前后左右上下都有。那你看往上看，你站在这里的你就是头，上面那面镜子肯定是倒立的，你站在这里的就是倒立的你，下面那个呢也是倒立的。你往东，你前面的那个镜子就是往西，你后面的那镜子呢，你的背往东，后面的镜子背就是往西。你往左看，左面的镜子是往右看，右边的镜子是往左看。所以上下左右这个空间，在这样一个因陀罗网当中完全圆融了，没有空间的感觉。这是华严经的一个境界。净土法门它也同样具足这么圆妙的境界，它在我们凡夫心一念佛当中，我们能够往生，以一个妄想凡夫的心，就是这个妄想的心能够想到往生极乐世界，依这颗妄想的心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而到了极乐世界呢，我们是未登补处，直到成佛，不会退转。这是佛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他把华严世界的重重无尽落实在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这些凡夫心当中，我们去体会，叫念佛心是佛。所以我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所有的经、所有的咒加起来的加持力都没有这句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大，因为阿弥陀佛是具足十方诸佛的无量福德、无量智慧的这个功德的浓缩。智慧和福德是佛的两足尊，是代表佛的最了不起的两大特性，一个是福德具足，一个是智慧具足。福德具足表现出来的是圆满的慈悲，智慧具足表现出来的是圆满的智慧，悲智双运。在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里面已经蕴含了这种功德、这种庄严。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净土法门，它的念佛心就是佛，你想佛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我们看不见，但是佛菩萨能看见，甚至有些鬼神也能看见。诸位，如果你真有信心，你就不要到处跑，在家里每天念佛，就一句佛号，除了吃饭穿衣以外，干活以外，就是佛号，接着不要打妄想，不要讲闲话，从早念到晚，你念他一年，你的相不改变的话，那我在这里是骗人的，一定会改变，而且改变的肯定是更加庄严，这个我们自己有体会的。就是你的心在念佛的时候，在想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见自己还是个凡夫，但是如果有鬼神在旁边看着你，他就看着你就是佛，这个很奇怪，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有些修这个莲花印，修观音菩萨的莲花印，你手结莲花印，念着 Om Mani Padme Hum，这个鬼神跑过来一看是观音菩萨，赶紧给他磕头顶礼。所以我们呢要用一块布遮起来，告诉鬼神说，我还不是观音菩萨，你不要给我磕头。我们看不见呢，其实鬼神都能看得见。所以你无论遇到什么灾难，遇到恐惧的事情，你心里只要念阿弥陀佛，所有的十方法界一切鬼神一切毒害他都拿你没办法。但是你要真的心里面是念的佛，不要一边念佛一边又在那里毛孔悚然，在那里想的是害怕，你害怕你想的是害怕，而不是想的佛，是专心专注在这个佛号上，你的心显现出来的像鬼神佛菩萨看的跟佛是一样的，这个非常了不起。所以呢无量寿经他才观无量寿经才告诉我们，心想佛的时候，你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历史上，特别是从九十年代到今天不到二十年时间，我们中国大陆有多少个，起码我知道的就有四个五个念佛能得金刚不坏体的，也有比丘，也有比丘尼，也有居士。哎，这还真是都具足了，比丘、比丘尼、居士都有了。你想想，一个人他也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得多少高深的道理，他就是知道一心念佛，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待人也没有专门把房间关起来坐在那里念，也经常到寺庙拜佛，到寺庙里面也干活干得很开心，谁有困难了也随力帮助，也不是搞得自己很为难的样子，有多少能力就帮多少，没有能力也就算了，就自己一心念佛，帮也很高兴，不帮也很高兴，就是随缘行善积德，但是呢一心念佛，不到七十岁，才六十多岁刚刚出头他往生了，就是我去青岛见到的，在这里也给大家讲过。他预知时至，还告诉子女，我这个身体是金刚不坏体，不会坏的，你就放在这里好了。现在十年过去了，全身是紫金光的颜色，金是金黄色，身体的皮肤我还手去捏一下，它还有弹性呢。我去亲自拜访过，就是说这种成就啊，不是一般的人能成就的。我们看修大圆满能成就这样也极为了不得了，关键是他预知时至，他知道生前时候的这一切，而且在他生前离他一米远的地方都没有细菌了，所以他也不会生病，没有细菌。有人生病感冒发烧的小孩子跟他睡一个晚上，睡觉睡一个晚上就好了，他有消毒功能，他其实不是消毒，他是超毒，就是超度了这些病毒的细菌病毒的众生， 他能够超度这一切，所以那些细菌到他这里都安详了，都不干坏事了。我们身上生病都是那些细菌到身上里面干坏事了，破坏我们的身体。如果你念佛慈悲加持他们，把身上里面的那些坏的细胞坏的众生给他渡过来，他一听话全是好的细胞，他不干坏事了。你看坏人他是破坏性的，好人不破坏，好人不打架，坏人他要打架。所以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跟念佛的这个本具的功德，他具足的是你念佛的时候，你的身相、你的相貌、你的内心无形当中已经跟佛相应了。这个要真信切愿，一心念佛，就你真正相信佛菩萨，真正能够念才能够达到。你不能真信，不能切愿，达不到。但是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只是我们业障太多了，没有一下子消除。在所有的经咒当中，我们看到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除80亿劫生死重罪，哪一个法门能有这么大的功效？不是念一句佛消灭一个生死啊，是消灭的是80亿劫的生死重罪啊。这是多大一个数量。我们成佛从现在开始找通途法门，三大安身奇劫，三大安身奇劫，他念一句佛能够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真正懂得净土法门，真正能够真信切愿修净土法门的人，他所具足的条件就是真正大圆满的条件。净土中11代祖师信安大师写过一篇论文，叫做《劝发菩提心文》，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去读一下。他告诉我们，修大乘佛法首要是发菩提心，净土法门把发菩提心都已经融摄在信愿念佛上面了。也就是说你不懂得发菩提心，但是你懂得要念阿弥陀佛求极乐世界，你真的在那里一心念佛了，其他的杂念真的不起来了，也知道这些杂念只能增加生死轮回的烦恼，也不再想继续轮回了，所以呢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就是念佛最重要。你念的时候整个身心就把佛的智慧、佛的福德呈现出来了，所以见到念佛的人或者见到念佛人的鬼神，他看到念佛的人都看到佛菩萨一样，看到佛一样圆满，所以所有的众生只要跟你接触，他都能升起真正的菩提心。我们有时候在家居士刷牙，我想念佛啊，家里人反对啊，他们业障重啊，你错了，你没有真正念佛。你真正发起大圆满心念佛的时候，随时随地心都跟佛相应，你无有选择，家里有活就家里活干，跟家里人在一起就跟家里在一起，你就不会一天到晚想到庙里去，想去见某一个人，想要做什么事情，你不会跟任何人任何事反对，因为你心里已经有佛。所以见到这样的人谁会反对呢？做任何事情他的心都是圆满的。所以显安祖师告诉我们，发菩提心有8种人，我们需要检择，叫做真假、正邪、大小、圆偏。你看真正大圆， 真假，你勘验一下自己，你发的菩提心是真心还是假心。我们简单的说，发菩提心是真要成佛度众生，你真的想度众生吗？如果你真的想度众生，你还会跟众生生气吗？你还会让他难过吗？你还会觉得自己付出太多了吗？不会呀。真正发菩提心的众生，为一个众生舍弃头目脑髓，都心甘情愿。特别我们修净土的人，我们勘察一下有没有真正发愿真信极乐世界，真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真在念佛，说真信极乐逍遥，彼佛洪名当谨诵了。你真正相信极乐世界逍遥自在，那个佛的名号你要紧紧的抓住。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真的想往生啊？有没有？
有
的话，那我要考你的，你要是真有的话，就把手放在胸口，要握着自己的良心说，有没有？
有。
我看很多人都不敢呢。这个真啊不得了啊，所以发心要真，不能假，真心修行真的受用，假的修行假的受用。你真信极乐世界，真发愿去，你真在念佛的时候，你当下这个身心身口意这三业，我们看不见，刚才说鬼神看见你真的是阿弥陀佛，他不会看你是凡夫啊，不会看你是业障重的人，他看见你就是阿弥陀佛啊。如果你还发不起这个心，我希望大家真的要真心发起来。轮回的世界有多苦，我们不用说了。净土法门，它需要的是真心，所以历史上这么多大成就，甚至得金刚不坏体，你不要刷牙，我不可能啊，没有不可能啊。就算你现在已经60岁了，你三年佛号那样下去，也可以得金刚不坏体啊。但是你要真心，这个真念一定会念到。但是我们很多人是假心，不是真心。所以问你真没真啊，有没有啊，手都不敢放在这里，也不敢说。我们大家发一个愿好不好？就算假的也要发一个愿哈。但是我希望是真的发愿啊，真的发愿哦。我数一数看有几个，我们大家都发愿好不好？都发一个真心的愿啊，真心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我现在考你们了，你要问看看自己真有没有真，真跟假是相对的。真往生极乐世界，你的心现在就往极乐世界去了。你真想去，你难道还不去吗？你的心现在就到阿弥陀佛那里了，所以你现在你想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心已经在极乐世界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感觉啊？很清净呐、啊，你真心感觉到你在极乐世界，这个心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娑婆世界这些破衣服最多把它扔掉啊，这只是一个破衣服啊，穿破了就扔掉的，什么时候破我们也不管它。所以真心往生极乐世界有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就是你的心是不是还牵挂这个世界。如果你还牵挂明天要吃什么，要做什么，你的子女干嘛，你要发财，你儿子还没有个大学，还没考上公算，你还在这里牵挂，你的心还放在这里，你是假的。但是你不要担心哦， 你不说啊，那我真心到那边去，我子女是不是不管了？其实不是不管啊，是更圆满的给他们加持啊。我们仿佛不懂得发这个真心，以为我老要把子女想得怎么样怎么样才会想得好。实际上，特别是你岁数大的人，你要心想到极乐世界，已经在极乐世界，你的心是清净的、欢喜的。哪个子女说，爷爷奶奶啊，父母亲啊，我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了，这个事情不太顺啊，你说没关系，会圆满的。你想到他会圆满，加持力马上给他。不是你的加持力哦，是你对佛的信任，你的心已经呈现佛的境界。你想想，这个鬼神看到你都是佛，你一想到要加持他，这个鬼神全部会过去帮忙他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到庙里请师父加持念经，有时候请有修行的人加持会感应快一点？因为他们的心老是佛，所以他一想到保佑你呢，这个鬼神旁边的人就马上就保佑你了。心就是相啊，我们凡夫看不到，他心通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啊。鬼神都是有他心通的，你想什么他早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真心修行往生的人，发菩提心，真正念佛得成就的，第一个一定是真心。净土法门要求我们的是真心，不是假心。假心是嘴巴说阿弥陀佛啊，我求你保佑我，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很苦啊。然后这个话讲完以后，心里老想的都是自己要发财，自己要享受，自己要把什么搞好一点，子女一代一代还要保佑的怎么样，讲了一大堆了。然后某一个人说你一句话，又在那里生气好几天。你这就是假心，不是真心。这样子看看，我估计大部分的人还是假心哦。啊，我们假心是习惯了，习惯放不下。实际上不是叫你扔掉不管，知道吧？是把你本来有的佛菩萨的智慧的能力开发出来，让你想到佛菩萨，想到阿弥陀佛最圆满的这个佛的符号的加持以后，然后你的子女有什么事情，你心里想到是极乐世界是佛，那个加持力就给他了。你不要在那里牵挂，会揪心啊，会难受啊，会恐惧，会担心，会害怕。这个恐惧担心害怕加下去，这个子女不坏也会被你加持坏掉，到时候他出事情了，你生病了还有更麻烦。岁数大的人一紧张，说不定就闹出毛病来了。所以呢，真正对子女好，是你的心态光明自在健康，然后你身边的人子女就有福报了。所以决定要明了净土法门，第一个就是要真心认真。